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，刚才听的福音是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亚，途经撒玛利亚，走路累了，坐在井边休息，遇到一位来打水的妇女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他们聊了会儿天，结果你们发现刚才读的福音还是短式的，已经很长了，如果读长的还要读一大会儿。圣若望用了不寻常的篇幅来描写这次的故事，说明有它重要的意义。所以接下来今天我的分享分两个方面，让我们进到里边。第一点，耶稣和这位妇女的相遇；第二点，他们谈话的内容。首先，这是一个不一般的相遇，耶稣和一个妇女见面，就像谈恋爱一样。的确，这个比方一点都不过分。在古代，犹太人有一个风俗，一个体面的男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跟一个女的讲话，更何况不认识一个陌生人，而且在这里竟然是仇人。两个民族敌对了多年，是个撒玛利亚人，要不耶稣跟他一说话，你给我点水喝吧，这位妇女特别惊讶，怎么你一个犹太的男人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，怎么可能？这时候我们就看耶稣，他总是走进那些被排斥的人，这是他的特征。他走在大街上，谁有病，谁痛苦，谁可怜，他就走进他们。从后来的谈话我们知道，这位妇女不只是一位被排斥者，她还是一个严重违反梅瑟法律的，今天的话是个大罪人。她有五个丈夫，像这样的人找耶稣来，我想耶稣躲都来不及。今天耶稣却主动地坐在井旁等着她，为了能和她沟通，耶稣主动地打扮成一个乞讨者，像一个要饭的。耶稣说，请你给我点水喝吧，好让那个人开口。以后他们谈到婚姻，我们会发现耶稣没有责备他。你有五个丈夫，耶稣没有给他上课，快去离婚，现在哪个也不是你的，或者还去找第一个，或者以后要度贞洁的生活。耶稣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，没有要求他任何的事。随后特别让我们惊讶的是，在谈话的时候，耶稣竟然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份。那个妇女说，我知道有一天摩西亚救世主要来，他来了会给我们讲一切。耶稣就说，和你说话的我就是。请你们想想，耶稣传教无论走到哪儿，显完奇迹之后告诉人不要说，甚至有魔鬼在这儿说，你就是基督天主子，耶稣说住口。可是在这儿面对一个这样的人，耶稣把内心的秘密透露出来。为什么他值得吗？值得。 耶稣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他。耶稣说，人子来是寻找每一只羊，不要有一只丢掉。耶稣看到他那么可爱，他被天父爱着，无条件的爱着。你说可能吗？是的，天主爱我们，不看我们怎么样。他的爱跟我们的罪没有丝毫的关系。如果他根据我们的情况爱我们，那就是有条件的，就像孩子从小父母教他的，听话听话，妈妈爱你，你不听话妈妈就不要你了。这是我们从小就这样听大人给我们说的。天主不是这样，就这个妇女可以说是人们眼中公开的罪人。为什么她中午打水？谁家中午在太阳底下走几里路去打水？都是早上起来，晚上下班以后趁凉快，中午没有人出来，他丢人，他不愿意叫人看见，没话说，所以趁没人的时候出来。结果遇到耶稣，耶稣让他发现有一位爱着他，这种爱是无条件的。其实何止一次耶稣彰显这种爱呢？你们想一想，撒开那个众人都唾弃的税吏，他不也是吗？跟这个情况差不多，是个男的。在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藏到树上，桑树都是树叶茂密遮挡着他，他不愿意见人。你这样的人还出来听道理，你还出来想见见耶稣那个圣善的老师，所以他把自己藏起来，为了看耶稣一眼。结果谁能想到，耶稣走到跟前看到他，没有人发现，你还能躲过耶稣的眼睛吗？耶稣抬起头来，撒开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到你家。还有耶稣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城中公开的罪人跑来，真是不速之客，不请自来，在这儿就哭就闹，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，然后用头发擦干，还有用香液倒在耶稣身上。我可以举很多的这样的例子，都是这些罪恶重大见不得人的人，可是到耶稣这儿来，耶稣接纳他们。别人都不理解，你看看这是个什么人，耶稣不这样看。天主爱着每一位。其实我想说，每一个心的真正改变，只有当他感觉到自己被爱，自己在天主眼中是宝贵的，无论如何天主永远都不停止对自己的爱，这时候他才真的改变。像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一个不一般的相遇。要不我说像谈恋爱一样，耶稣在找这个罪人，不离不弃，他在这儿等着他，平常他不出来。其实今天教会也有一个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走进罪人，走进所谓的我们眼中的罪人。其实咱们谁不是罪人呢？我们走进那些所谓冷淡的人，走进那些痛苦的人，走进那些被别人排斥的人，去见证天主的爱， 要不耶稣说你们不要批判，不要定罪，这是咱们习惯犯的，一看这个人冷淡，离他远点，这个是个坏人，别理他。你看耶稣这样审判吗？一个正在犯罪时被抓住的妇女被绑着扔到耶稣跟前，看耶稣要不要砸死他。最后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，来砸吧，大家都走了。最后耶稣说妇女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平安回去吧。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，现在我们正在看耶稣怎么样面对别人，咱们该不该学习？要学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福音，为什么我们信耶稣，要不断的改变，像悔改，改变我们对别人的目光，改变对别人的看法，走进这些人，向他们见证天主的爱。有的时候我们讲天主是爱，天主是慈悲的，可是最好的方式是我们活出来，走进别人，让他们感受到天主的亲近，让他们不再绝望。耶稣没有和这些人之间建立一道隔墙或者鸿沟，耶稣没有提任何条件，耶稣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吃饭，甚至把内心的秘密透露给他们，最后才提爱的要求。今天我们瞧不起的那些人，如果在2000年前被耶稣遇到，说不定已经和耶稣坐在一起吃饭了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，不一般的相遇。但愿我们也像耶稣一样，教会也像耶稣一样走出去和这些人相遇。说到这里，我愿意咱们当中的每一位，我告诉你们今天的福音，愿意提醒你，没有一位是被排斥的。或许因为什么事儿，你现在不能够领圣体，不能够办告解，或者受着教会的处罚，或者多年内心的一个束缚，天主爱着你，相信吧。今天这段福音就是特别为你而读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，耶稣和这位妇女谈话的内容，用一个字来总结，他们谈了点什么？谈了水。首先我说一下水的象征，再说水的作用。水是最现实的，咱们生活中每天离不开的，最熟悉的。圣方济哥说到水，今年是方济哥年，圣方济哥叫水什么？水妹妹，他叫太阳哥哥，水妹妹。因为水在受造物中是高尚的，是谦卑的，是纯洁的。早在1200年之前，方济哥的眼睛就看到这个水高尚、纯洁、谦卑。在中国的文化里，《道德经》有一句话，很多家里也挂着这几个字，叫什么？上善上上善若水，什么意思呢？ 后面有一句话，谁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触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这是古文了，多少年之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这样背。为什么说上善若水？在这儿孔子他形容最大的善人，最高的善，最好的品格会像水一样。水是什么样的？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它走到哪儿滋润万物，它不会白白的过去，走到哪儿哪儿的庄稼就绿起来，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生命。它不争，这里有石头它会绕过去，它不会跟你碰撞，它是温柔的。然后触众人之所恶，他留在哪儿？他会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去的地方。众人不喜欢去哪儿？低洼的地方，卑下的地方。我们都喜欢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所以他是谦卑的，他总是向下，哪儿最低他去哪儿。孔子在2500年之前就讲这个水，他说故几于道。什么意思？真正的道，水跟道一样。什么是道？原来有一个圣经翻译，圣若望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在一起。今天是这样翻译的，在起初就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在这儿孔子说水基于道，水就是那个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说耶稣把自己隐藏在面饼和葡萄酒的形象下，我们同样可以说耶稣把自己隐藏在水的表象里边。水同样象征着天主圣言，不是吗？他谦卑自下，他来给我们丰富的生命。他说谁若渴就到我这里来喝吧。你看耶稣把他自己比喻成水，谁若渴到我这儿来喝吧。圣若望补充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这里是一条活水的江河，在十字架上从他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，象征着什么？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所以他升天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，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用水洗，借着这个水让他们得到生命。初期教会教父们很喜欢讲这个水。有一位著名的教父叫戴尔都良，他说我们的水很奇怪，这个水，他说我们的水，基督徒的水，讲水同时把自己基督徒定义为小鱼，鱼必须留在水中，每一条鱼必须留在洗礼的恩宠里，留在对基督的忠信里，否则我们离开水就像鱼会死在岸上。水是生命，是基督，我们是鱼，必须活在水里。 今天讲这些，其实四旬期正是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洗礼。过几周圣周六晚上要灵洗，然后我们每个人被邀请重发灵洗誓愿。这是水的象征。接下来我介绍水的两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是净化，我们离不开水，下一场大雨，空气是那么新鲜，大地是那么干净，包括小草树木，天空的蔚蓝，让我们感觉到哇，一切都被洗过。每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，我们洗完脸身上一阵清爽，白天工作一天，晚上带着劳累洗个澡，哇，好舒服。这就是水带给我们的更新。同样在这里，借着洗礼，借着告解，我们的灵魂被净化，它会变得更光辉纯洁美丽。为什么耶稣让我们水洗？每一次弥撒洒圣水，让我们借着忏悔的泪再一次洗净。基督爱了教会，圣保禄宗徒说，为他舍弃了自己，使他圣化，借着水洗和言语洁净他，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，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。水的第一个作用是净化，第二个作用是解渴。这正是为什么耶稣在太阳底下走路好长时间了，坐在井边他渴了。读经一，梅瑟带着人们在旷野里走着走着，没有水了，大家要水喝，梅瑟跪下求天主，怎么办？天主说，举起你的棍杖击打这块石头，从石头要流出水来。梅瑟从石头那儿取出水来。今天耶稣渴了，向这个妇女要水喝，但是说着说着，耶稣开始说另一种水。你听耶稣怎么说，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但谁若喝了我给他的水，他将永远不渴，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。有两种水可以解渴，一种是渴了从冰箱拿出来点凉水，喝起来很舒服，或者热水能解一会儿渴，但是明天还要再喝。耶稣说，我给的水喝了永远不再渴。在这儿每个人都渴，渴什么？渴望生命和幸福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天主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让我们渴望幸福，所以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愿意享福，都愿意活大年纪，一直渴望一个长生不死的生命。就像奥斯丁说的，天主啊，只有找到你，否则人的心一刻都不得安息。就像地球的吸引力一样，一个东西掉下来一定是往下，你扔再高它也是向下掉。我们一直追求着幸福，可是怎样解渴，怎样满足我们的渴望？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喝世界上的水。什么意思？ 我们在财富、在名誉、在地位、在权力中找满足，这本身不是罪，是我们的本性。我们渴了就要拿水喝，我们想幸福就赶紧挣钱，就使劲竞争，去当官，去找一个高的地位，超过别人，去打造自己的名声，去追求最大的权利。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能解决暂时的。你得到以后发现还不行，还不满足，所以能满足短暂一会儿，可以说是虚幻的，让你一会儿的满足，有一天就不能解渴。另一种方式怎么解我们的渴，就是今天的福音耶稣说的，他给的水，那是什么？他的话，他的爱，一句话，我们和他之间的友谊。从你认识他那一天起，把他接近你的生命，像朋友，这是一份永久忠信到底的爱，这是一份唯独能支撑并给其他一切喜乐和意义的幸福，这是一份不局限于现世而扩展到永生的事业。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拥到永生的水泉。耶稣给的我们是圣神，是天主自己。真正解我们渴的是在这里。此时让我想到耶利米亚先知的一句话，2:13，他在讲人们犯的罪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却给自己挖了蓄水池，一个不能蓄水的漏水池。人们渴了怎么办？这儿就有一口井，或者这儿如果挨着山近，有一个泉眼在流水，都是新鲜的活水。你不要，你干嘛？你在自己院里挖一个坑，干嘛？存雨水，下的雨存在这儿，你喝着雨水。房子后边那个泉眼，你不要那个水，你要这个雨水。结果好不容易下了一场雨，到第二天一看，以为满着，又漏了，雨水也没存住。这就是耶利米亚先知说人们犯的罪。天主是活水的泉源，我们离弃天主，我们却给自己挖一个不能蓄水的漏水池，喝浑浊的水，这就是指我们贪恋世界，我们放弃真正的幸福。我想到这儿，差不多我就做一个结论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在井边等着这位痛苦的妇女，今天他在这儿等着我们，他和我们相遇，他愿意把他的活水，把他自己给我们。梅瑟在旷野里及时取水，我们现在就是那走在旷野中正向福地迈进的选民，我们正忍受着饥渴，我们向这位新的梅瑟呼喊，求他从岩石为我们流出水来。我们知道走进哪块磐石，他在十字架上被长矛刺透，流出了血和水，这就是祭坛，这就是圣体圣事，他来养活我们。阿门。